Happy New Year from VOA.
Tous les gens qui de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VOA ki janib se naya saal mubarak.
America mein sesh man mutlu yıll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all of us here at VOA.
好的，再说一次，新年好！
新年好！
嗯，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014年充满着许多不幸的消息，包括马航在内的大型事故和惨案，以及埃博拉病毒的肆虐，还有呢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另外是俄罗斯阴影之下的克里米亚独立。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呢掀起了包括太阳花学运、雨伞革命等群众运动，动荡不安可以说此起彼伏。但是到年底呢，美中两国元首瀛台夜会，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尴尬握手，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油价下跌，经济复苏，全球局势呈现否极泰来的祥兆。那么2015年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带领大家回顾去年的重要头条新闻，并且一同展望未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社会学专家及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参加话题讨论，来分享您心中觉得2014年最好的头条新闻是哪一个。不过在我们真正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不平静的现象，也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头看到的中国的上海在跨年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35人这个死亡的悲剧啊、所以美国之音在这里特别向这些死亡的死难者呢表示我们哀悼之意，并且希望呢这个事情能够圆满的平安的落幕。
嗯，好的。那么去年的看点呢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及，空难、恐怖袭击、种族冲突、油价的猛跌等等等等。那么2014年哪些事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呢？我们下面请杨晨来回顾一下。
就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印尼分公司的 QZ8501 航班从印尼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而今年3月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至今下落不明。马航17号航班7月份从荷兰飞往吉隆坡途中在乌克兰被击落。2014年也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一家军人子女就读的学校12月16号遭到塔利班恐怖分子袭击，有132名学生被打死。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今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占了大片土地，他们还将英美国家包括记者与救援组织人员在内的人质斩首，并且公布血腥录像，震惊全世界。今年初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情，导致7800多人死亡。目前埃博拉新病例的增加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埃博拉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今年三月，乌克兰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地区公投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但是并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受到西方谴责与制裁。另外的一次独立公投发生在苏格兰，不过今年9月的苏格兰公投以多数民众愿意留在英国而宣告结束。在美国国内，今年8月份在密苏里州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一直到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威尔逊，引发数月的空前规模的示威抗议。到12月20号，纽约两名警察遭到报复性枪杀，同情与支持警察的社会舆论与报道有所增加。这些事件使得美国种族矛盾、警民关系成为2014年的热门话题。美国12月初宣布与古巴恢复正常关系，这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今年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奥巴马总统虽然不在选票上，但是他的政策受到检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下届国会将控制参众两院。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美国全国平均油价目前跌到了一加仑2.32美元，比去年的3.27美元降低了将近1美元。密苏里州的油价率先跌到不到2美元一加仑。2014年底，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业上升。2014年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失业率降低到了5.8%。经济学家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良好。2014年充满重大事件，2015年又会是怎样的一年？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好，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2014年刚刚过去，那么您认为呢，就是在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小夏，
在我看来啊，2014年很多突发性的事件、爆发性的事件让大家非常瞩目。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深层影响未来很长时间国际战略、国际关系和这种国际市场的一个呢，就是石油市场的变化。能源市场的变化，应该说我们刚才就杨晨的这个报道里提到，油价大降，今年的美国的油价比去年降了1/3左右，而且继续呈现下跌的趋势。那么造成了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看到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在70年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可是这一次石油输出国组织毫无作为，因为它的成员比如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输出国嘛，它就拒绝去降低石油产量，因为它的经济有问题。而美国呢，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情况变化非常厉害。美国从过去一个1/3的石油需要进口，这10年以前的，到现在美国石油的进口和出口是持平的，也就是说在今年10月份开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这个石油生产呢还在有扩大的趋势。这是美国，所以美国呢就可以说是实现能源自给，或者美国可以这么说，它随时可以能源自给。更加上美国最大的进口的油的国家是加拿大，第二是墨西哥，所以也就是说北美这3个国家能源不但自己，还有大量出口，也就是摆脱了这个北美这一块的经济对中东的依赖。这样一来呢，中东的重要性对于美国就大大的下降了。中东是美国的包袱，而不再是美国需要保的石油产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变化。现在美国到中东去要维持一个世界的安全，但是对石油美国并不是依赖那的石油。那么往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俄国了。俄国这边他们说美国有麦凯恩当时说俄国就是一加油站再加一国家的呢，所以俄国是大量依赖石油的。而今年油价暴跌使俄国就遭到了俄国经济遭遇非常大的危机，因为俄国的政府预算，它的预算的底线是石油100美元一桶，跌到50美元一桶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俄国现在出现这个经济危机。那么我们就是看，还在3月份的时候，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基本上处于这个准战争状态，那个时候呢油价还并没有跌，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现在俄罗斯要怎么样呢？普京是不是会软下来呢？或者是会倒过来进一步强硬呢？那个我们还是这个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我觉得石油和石油价格以及石油产量这个分布啊，就对将来起码是未来10年的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好的
作用。
那么杨晨，你认为过去这一年是什么样的最大的重大的这个事件？那么为什么呢？
我刚想的想象在讲的时候，这个石油猛跌哈，当然对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这个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一个事情。我想先讲一讲，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些大事件呢，可以说是各家这个主流媒体如果是评什么10大事件啊，都会在榜上有名的一些事件。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谷歌和雅虎哈，他们是根据民众的这种搜索来排名，也很有意思。这个谷歌的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吗？罗宾威廉姆斯自杀事件。这个美国的著名笑星喜剧演员9月份在他家中自杀。 中年是60几，所以那个我想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应该也很熟悉这位演员。而在雅虎呢，搜索他这个是第二，所以你看，这个民众啊，对这些事件、这些社会新闻或娱乐新闻的兴趣非常大。那么第二名在谷歌呢是世界杯，第三名呢是埃博拉，第四个呢是就是马航事件，然后第五个呢是我真的是之前我都不知道有一个游戏叫笨鸟先飞 ，Flappy Bird。
哦，对对对对。越南人
对，非常有意思啊！还有这个冰桶挑战，当然伊斯兰国这个极端分子的这种杀害这个美国记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工作人员这些消息那么在雅虎呢，有中期选举，哎，还好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啊、上第三名然后就是这个好莱坞明星的一个照片被泄露事件还有对马航也在是排在第五，然后这弗格森事件。还有这个，他这个上面榜上有名的第九个呢是家庭暴力。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讲的不是很多过去，但是在美国啊，它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就是一个职业这个足球运动员这个打他的太太这个事件，橄榄球运动员对叫他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他二月份的时候，这个发生他在亚特兰大的一家这个赌场，在电梯里，我们都看过这个录像，他在这个电梯里就把他带的太太就打昏了。然后他从那个电梯里把他拖出去，像真的是像一头动物一样，就这么给拖出去。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发生在二月份，三月份这个女的嫁给了他。后来这当时就是说这个足球联盟啊，橄榄球联盟或者是对他的处罚是让他停赛了两场。后来这个录像被公布出来以后呢，现在就等于是说让他无休止的停，他现在就是说他可以参加任何一个球队。但这个事件在美国讨论的非常多，就是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对，这就我是想，美国的民众可以见，就民众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这个兴趣在什么地方？对，那就我自己来说，我想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两个都是事件，我都是参与报道的，一个是中期选举，一个是弗格森。那这个中期选举呢，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那么这个中期选举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就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中期选举，现在大家看的是2014年中期选举，然后是看2016年，看它能告诉我们2016年一些什么东西。那一个就是说，这个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的选民是不是同一组人？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说是这个其实投票率很低，其实我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很低，可是最后统计数字下来说也是创新低吧，就不到40%。那么有人就说，嗨，其实这个对2016年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中期选举通常是这些白人呀、老年人呀、退休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出来投票，那么到总统大选的时候，会有很多年轻人、少数族裔出来投票，或许是这样嘛，所以这些。大家现在讨论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对民主党有什么很明显的，在这是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叫白人中产阶级的选票，其实这个对民主党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在南方的几个州，这所谓的叫深南州，也叫是叫什么棉花州，对吧？
深南州、就是、
对，这些州
深南州，
深南州不是深蓝，
深南州
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参议院席位和所有的州长的席位，
以及所有的州议会，
对，州议会全部都是，就这几个州的州议会上下两院也都是共和
党
控制的，
全是共，对，
所以这个对民主党来说，可能这个会影响到他的2016年。
这个我们就其实可以插一句是什么呢？在2012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北方州，就新英格兰
对
所有的议会，也是，而现在共和党也是就是只有一个议会，
所以有人在说，这个政治上来讲，这也可能是一个钟摆效应，它摆来摆去，有可能在2016年摆得过来，或是只摆到一半，所以这个可能它的这次中期选举的效应，我们还会继续的观察下去。另外，你提到的一个弗格森的部分，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
弗格森，我先还讲一个事，就是这个中期选举的，我想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就是一张雨伞的照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可能屏幕上能不能看到这个照片。
你一边说，你一边说是什么照片，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说这次的中期选举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上次也在中期选举刚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就是谈过这个问题。我是马里兰州的居民，这里面大概就我一个人是马里兰州居民。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一堆的人打着雨伞， 我把它称之为我们马里兰的雨伞革命，不只是香港有雨伞革命，雨伞运动，其实马里兰州也有这个雨伞运动。这是怎么回事？这马里兰州这次受到了全国这个政治选举中受到瞩目，以前没有人理马里兰的，你爱怎么选怎么选，反正它叫深蓝州，深蓝州。结果今年选了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民主党的州长给我们加税啊，加了，你看这啊，这个雨伞出来，这是其中的一张，非常有意思。这个女孩打这个雨伞，这个共和党人打出来那个竞选广告就说，这个民主党州长一再的加税，加了一个什么税呢？下雨天要加税，就是天要下雨啊，什么什么人要嫁人，说马里兰人要加税。当然这是共和党这个提出的一个竞选口号，说你要制止这个，说你下雨天要交税，你就选一个共和党人。就他这个税呢，是说要治理这个切瑟比克湾，所以让我们马里兰民众每年要交一个税，就叫这个下雨的这个税。你看这雨伞
为什么？为了要整治这个水土保持是吗？
对，因为他是怎么，他就说这个下雨天，如果你家里有屋顶，
嗯，
我觉得你会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子吗？不可能吧，每家都有屋顶，这都算你的面积，居住面积，还有你家里的车库，这些都是这个马路都是那个水是渗不下去的。他就说这个水从你的屋顶，从你的这个家里的马路，从你的车库的前面的那个车道，他这个水顺着这个下水道流到切萨比克湾，是造成污染，带着污染物就进去了。所以我们要，就是你大房子，你那屋顶很大，你怎么敢盖房子还要屋顶呢？
我比较好奇，我楼上有屋顶，楼下有屋顶，我没有。
跟你住维州，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可能你这种房子，你还
对。不过你说到这个部分，也是其实在这个现任州长啊，这个 O'Malley 之前的州长也是共和党的州长，所以说其实马里兰似乎也是政党轮替的。
不是，马里兰不是。
嗯，好的，那么我们在继续谈论之前呢，来接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同时也鼓励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大家好，新年好，大家都比较快乐啊，心情愉快。但是上海在新年死了36个老百姓，注意，死的不是党员干部。注意，网上有信息说不止36个老百姓死了。
嗯，好。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不是上海帮，是个好人。与周永康、徐开厚、令计划、周薄熙来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关系，没有派系，这我是相信的，没有。
嗯，
但是提醒习大帝的是，懈怠。中共的党员干部们现在与我一样成为了看客，他们懈怠的成为了看客。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时间有限，请简短。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你好。
大家好，您好，
新年好，
那年也祝福VOA 是办的栏目越来越好啊。
谢谢。
我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话题，我主要是想回顾一下2014对我，首先对我个人的就是影响比较，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台湾的那个太阳花运动，还有那个香港的雨伞运动。这说明呢，就是说，为什么对我影响大呢？因为我向往民主，所以说，从这两件事情我可以，就是看出中国人呢是民智已经开启了，说明呢是中国人呢。对向往民主自由，这个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很希望的。所以说，
谢谢。
展望2014，
谢谢广西的阮先生，明白意思。好，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大家好，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陌生人，陌生的朋友，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充满花开。谢谢大家。
好，谢谢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小夏，就是说，刚才谈到这个上海这个事件，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36个人。那么好像是不是有个官方的规定，就是说出现重大事故的这个
死人不能超过35人，不然那个市委书记又受到惩处。
这大概也就是传闻，我们也没有证实，所以没有证实，我也不能在这传谣，是不是？但是呢，中共就是有。 这我们也都知道，这玩数字游戏这也是长期的习惯，因为很多这种数字游戏都跟那个跟官职，你要死人多少，那个当时是这是当时我记得是当时是煤窑，就是山西煤窑老倒塌这是出现的嘛，要报多少，报一个数，你要报多了的话呢，你的书记的职务就被撤了，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中国方面就长期以来这种怎么说呢，在执政方面吧，就要这个面子工程、面子政绩，这是挺可怕的。
那么那个刚才杨晨谈到，就是美国人他通过这个搜索谷歌和雅虎，发现美国人最关注的这个事件是罗宾威廉姆斯他这个自杀的这个事件。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是这个社会学家，那么罗宾威廉姆斯他是一个明星，那么同时他是有才能，也有这个钱财，有双财啊，也有名气。那么在他这个身上呢，为什么又出现这个自杀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是这体现，同时美国人对他这么关注，体现了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我想这里有一个，就是从个人角度说啊，他们说天才总是有点儿，就是内心是很寂寞的。罗宾威廉姆斯，我看过他一次个人表演。整整两个小时他没有停，他的笑话随口就来，可见心目中机遇的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这有一个呢，凡是看上去永远乐观的人，喜剧演员内心都是很悲哀的，这个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也对他们表示很同情。同时在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关注说这个人们的心理健康怎么样，因为在现在嘛，我们一人住一个房子，人们之间来往不多，所以他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社会组织也就鼓励说邻居之间要来往啊，朋友之间要来往啊，特别在新年之际，我们大家不见面的朋友要见个面，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什么都好，这样起码就说我们是一个社会，有一个整体，就不要说就是我有饭吃有钱，我在家里坐的。
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
其实就很多像这个罗宾威廉姆斯这样的人，你看上去他乐呵呵逗别人笑，他长期受这个压抑症之苦。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而且这个说到这喜剧，就美国其实有这个理论，就说其实搞喜剧的人、说笑话的人，他很多都是因为内心有很多的悲伤，或者家庭有很多的不幸，
转换成笑话的方式。
有这个原因。
不过说到这个内心有很多的这个怨愤呢、我想请杨晨讲一下，因为刚才这个上海的这广西阮先也提到说。启发他的这个太阳花运动跟这个雨伞革命啊，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媒体也整理出了说，在去年2014年有八个认为很重要的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乌克兰的独立广场，委内瑞拉有救救委内瑞拉，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这个尼日利亚的让女孩们回家吧，还有泰国的这个伸出三个手指，这是电影这个 Hunger Game 里面的一个革命的手势，还有美国的这个高Hands up， 高举双手，跟 Ferguson 有关。香港的雨伞运动，以及墨西哥的43，因为在这个墨西哥学校里面有43个学生被警察打死。
对，
所以说在世界各层面有这么多的群众运动，杨晨，你可以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各地的群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今年有这么多的怨气要走上街头呢？
对，我觉得像这个弗格森，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去那儿去采访过，我感受比较深嘛。我觉得这次就是有人已经说这是一场美国一场新的叫做民权运动。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这个弗格森这个黑人青年被打死这个事件，就是最后扩大到规模这么大，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功不可没。因为我在当时采访一些当地的民众，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确实是有很多，比如说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正的一些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不是这个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我不是说站在谁的一边这样说，就是这个问题是很真的是存在的。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个问题，这个种族啊，还有这个警民关系这个问题，有点像前几年就是两年前的这个枪支管制的一样，似乎这双方实际上都是在各说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我觉得这个2015年这一定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好，那么小夏想问问您另外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呢是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正常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经济现在正在复苏，那么这两个东西呢今后对全球的格局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影响？
美股关系正常化是其实就是等于是 一定会发生的，就跟美中争关系正常化一样。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嘛，离美国90英里的小岛，这个中间的事情总是要进行的。而且这很有意思的是，古巴长期以来是美国左翼最崇拜的偶像。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现在纽约非常左翼的这个市长啊，就被警察转过背对他这个市长。他当时结婚，他是很左翼的人，他结婚就跑到古巴街。其实美国人去古巴是犯法的，他们好多这些名人，就是说因为记者采访什么可以去了，但是如果你普通人去古巴旅游是犯法的，除非你有说什么家庭团聚。
谷歌的总 CEO 不是因为是做生意到那去，那是
可以的事。他有这个要特别的批准，但是他不开放旅游。
是，
所以你就可以多年以来就美包括美国很多逃犯呢、啊，就是美国的那些就杀了警察呀、啊，杀了什么，就是以政治原因杀人，就跑到古巴作为政治犯避难。所以美国也整出了60多个杀人犯，现在在古巴就在古巴政府庇护之下。这个名单，所以这个正常关系正常化之后呢，会有一系列后续的问题。这个后续的问题，当时其实就说起来吧，俄国跟古巴本来说要发展一些关系，给一些援助，以前的也是有传统关系，现在俄国有点自顾不暇了，所以呢，美古关系呢，我想会有一段的发展，这是古巴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经济复苏
、美国经济复苏是早该了，美国经济复苏其实比原来复晚了2年。但是现在美国经济复苏，这也还是跟刚才油价有问题。有，如果你把美国石油，就是美国这个油页岩这个新兴的行业啊，中雇的好几百万人，就是撇下来的话呢，美国其实经济没有太多的复苏，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那么
在我们结束第一个这个话题讨论之前呢，有一个上海的唐先生他我们今天最后这个第一个话题最后一位观众的 call in 我们请唐先生，他说他来谈一下他在这个上海跨年活动里面他的经历。唐先生，您在线上，请说。
你好。各位主持人好。
你好。
很高兴第一次打电话到你们的卫视里面。
欢迎您。
对上海的这一次外滩的踩踏事件的死难者，我也表示很沉重的哀悼，也很痛心，因为我是当时在现场的。
哦，您可以讲一下您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吗？
我用几句话来概括我的感悟。习总少旧风，新人更堪忧。其实整件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一帮90、95后年轻人在那里故意推挤起哄造成的一个惨剧。对于他们网上传说的逃洒代金券，他是在对面的中山东一路对面楼上往下跑，离诚毅广场还有一段路。
是，唐先生，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里头也说到说，警方并没有很多的警力啊，比起中共见证的那一天呢，警方的警力部署是远远不足的。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
不，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往年的是这件事情是从来没发生过。然后警方的人流和措施不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素质问题。
因为以往的
人流比这个还多，也从来没发生这个问题。原来在11点的时候，人流已经散掉很，已经少了。后来到11点多，突然人流增加，等于说在10点到11点之中有一个人流的高峰，也是一个高峰。但是主要上面还是在那个观景平台上面也是起哄，后来下面一听到一波就往下推，人家又开始起哄，所以说就造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一个警方的警力不足，这是组织的问题。而总体来说，因为警方警力不足，它是一个保障，后勤保障问题，就是防止突发事件的问题，而我们年轻人这种素质的问题才是导起这件事的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有的还在摸女孩子的奶子，也有的猥亵动作，也有的
是。
对，请问唐先生是哪个年代的人？就是您是
我是77年的
啊。
是，
我是生于 毛泽东结束后的年代，我们也是从一个地主家庭走过来，我们要认同这个国家很多人做出的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的不足，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只是去对一个政党或者对一个什么一些误解。
好，谢谢唐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对于上海在新年第一天发生这么不幸的事件，我们非常的悲痛。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2014年的回顾就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看一看美国人欢度新年。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